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凯船呢，很喜欢了解自然科学。当在大海中鲸鱼死去了的时候呢，会慢慢地掉落海底。这个孤独而漫长的过程啊，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鲸落，就是鲸鱼下落的意思。而作为地球上最庞大的哺乳动物之一，一头鲸鱼的尸体可以供养一套生态系统长达百年之久。一鲸落，万物生，这绝非是浪得虚名。一头鲸鱼当预感到死亡临近的时候呢，它会悄悄地去寻找一片深海，然后孤独地等待那最后的时刻的来到。鲸鱼啊，巨大的身体沉落到漆黑的深海当中，而此时呢，那些聚集在鲸鱼旁边的海洋生物便会蜂拥而至，吞食鲸鱼的尸体。第一个阶段呢，将持续4到24个月。第二个阶段就是多种甲壳类的小型生物马上就在鲸鱼的尸体上呢安家落户来生活，大概有2年的时间。等到这些甲壳类动物离开之后呢，大量的蠕虫、细菌和无脊椎动物开始进入鲸鱼的骨头中，这能够维持上百种无脊椎动物啊，长达50年甚至100年。最终，鲸鱼的残骸呢，便在海底化作礁石，成为生物们的居住地。这场盛大且漫长的鲸落，才算画上完满的句号了。在长达上百年的坠落分解过程中呢，鲸鱼化身为孤独海洋里最温暖的绿洲，给贫瘠的深海带来养分。真是生于天地，死于天地，最后馈赠于自然。这就是造物主所定的大自然的法则。想到人生，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也是土归土，尘归尘，但不同的是，人类的灵魂将回归到造物主所命定的永恒世界当中。因生活中烦恼的事儿、纠结的事儿、成功的事儿、开心的事儿，来，一起聊聊吧。欢迎您来到聊聊吧。啊，非常开心啊！今天宋恩牧师、雪伦师母再一次来到我们的当中了。凯船呢，上一次啊跟你们一起聊的时候呢，就又学了一个新的词儿。我们的情绪啊，好像有一个按钮，或者是说呢，不小心我们可能这个坏情绪爆发的时候呢，就像触碰到一个地雷一样。其实这个地雷埋了多久，或者在什么时候埋的，有的时候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也许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是当一旦触碰到这个情绪地雷的时候呢，它就爆炸了，那就会伤及无辜，甚至呢就是伤害我们自己，更加伤害到别人呢。啊，所以呢，今天就想跟二位继续来聊聊，就是你们怎么样能够用一些比较敏锐的方法哈，能够来发现自己心中的情绪地雷呢？
我觉得自觉能力真的是就像你讲非常难培养出来的，就是一个人怎么能够注意到呢，啊，最容易就是都是你的错，怪别人，你让我生气，你让我发作了，都是你不好，你让我痛了哈，而没有去负责任的去看到说，哎呀，这个是我过去我自己不自觉造成的。说实在话，真的要找错那不是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哈，要去认识到哈。我最近有一个经验，我觉得是神帮助我看见我隐藏的雷，那个是未爆雷，没爆过的， 但神帮我挖出来，我觉得这个很奇妙，我就拿出来分享一下哈。我记得我们家哈，这个洗衣服是安排给我做的，我的责任。我先生就有一个要求，他觉得他的衬衫哈是很容易皱的，所以不要跟着这个烘干机去烘干，要拿出来吊起来，以免防皱，不然穿着没晒干一样的衬衫上台讲到不好看啊。这个我理解哈。做一两次以后，我发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特别抗拒去替他处理那个衬衫，特殊照顾啊，特殊对待，我很抗拒哦，我就抗拒到了什么程度，我就洗好了，剩下的烘了哈。要不然呢，就是说老公洗了，你处理下一步烘，让他自己处理他的衬衫。然后要不然呢，就是其他的烘了，但衬衫我堆在一边，我说你自己晒。那这样子就过了好几年，对不对？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反感，但是那个反感就是隐隐约约的存在哈。然后有一次我就在洗的时候，我就一边面对这个洗衣机哈，我就问我自己，奇怪了，我为什么要对这个洗衬衫这件事情这么抗拒呢？到底为什么呢？然后那时候就一个感觉，好像圣灵光照就哗打开来，过去一个经验，就是我在小时候，大概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父母吵架就是为了洗衬衫的事情吵架。我爸爸爱漂亮，要求衬衫一定要用手洗，脖子啊，手腕啊，一定要要求我妈妈手洗。那我妈妈呢，拖延了，没有立刻处理，按照我爸爸的要求，哇，他们就为了这个大吵一架，这个拳打脚踢的，到一个程度呢，我妈妈就害怕了。然后就开始叫我们孩子跑去爷爷奶奶家找救兵啊哈，因为我妈妈挨揍了嘛。然后呢，那时候哇，鸡犬不宁啊。那一次哈，我也哭得特别厉害啊。然后就下意识就意识到这个洗衬衫这件事情是万恶的源头，害得我们家差点家破人亡。反正就是在这个上面有一个情感的连接哈，就对于男人的衬衫要特别处理这件事情特别反感啊，我都没意识到。你想那个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了，到现在还在影响我的婚姻。然后我注意到这件事情，我就说哇，你看，我就埋了一个雷在那里。因为这个洗衣服已经是归着我的工作了嘛，对不对？我先生要是忙得不得了，回来说你怎么洗衣服洗了一半呢？你怎么不把它做到底呢？你怎么留个尾巴还让我来收呢？他如果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抱怨哈，我立马我可能就起了以往的反应，说你看，我就知道衬衫是万恶的源头，引发夫妻吵架的根基啊。然后男人就是自私，会为了衬衫要求女人找我的麻烦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把他也卷进了这个黑洞里面，对不对？可是我就很感恩，我先生从来没有让这个雷爆过，他就啊，老婆虽然没做完，那摸摸鼻子自己把衣服晒了，他一次也没有发作过。那我就在那等着他呢，你知道吗？啊，我无意识的在那等着他，就准备就说你看，就重复我妈妈的 pattern， 你知道吗？重复我妈妈的受害模式。哎，我发现我居然设了一个陷阱，让我先生跳下去。然后我好准备跟他大吵一架，我怎么埋了一个这么的雷？这么多年啊，我跟他结婚，哇，那次真是圣灵大光照啊！我说天哪，我就等我老公回来以后，就告诉他这个事情。我说老公啊，我今天扫雷扫了一个成功，把一个雷扫成功了，好告诉你什么什么。结果他就很惊讶，说哇，幸好我没踩上去啊！这个我老公补充一下，
一直都有这个纳闷，就是这有很困难吗？只是把衣服挂在衣架上面。吊再吊起来，不用花十分钟，也不是叫你登陆月球，有没有那么困难嘛？就是有时候他要堆到我，就是上班回家都已经大半天过去了，那时候我才去处理，就觉得说啊，这有这么困难吗？你当时顺手十分钟就可以做好事情，拖了好几个小时，我回来再做，有些已经开始皱了，那我也没办法，我就衬衫毕竟是我要穿的嘛，我不去处理，难道他会自己会处理好吗？不可能嘛，我还是得去处理它。所以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抗拒，但是呢，心里面也有一点不平衡。说实在，就是有不平衡，觉得我平常你要我帮你做什么，倒个热水什么，我马上就去帮忙。这个事情也不难，就是你帮个忙这样子，也是本来你该做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非要我自己来做？我是不明白啊。但是我觉得第二个就是。 为了这个再去吵架，我十分钟就可以晒好衣服，我可能花一两个小时去吵架，我不是闲得没事干吗？何必呢？何苦呢？对啊，就是去把它完成了就好，反正只要十分钟做完的事情。对，但是心里面的确就一直充满着一个问号在这边，所以他告诉我的时候就有一段哦，谜底打开了，原来如此，感谢神没有让我去这个保守，我没有去踩上这个雷，要不然就是，就当这个是一个比较好一点的例子，像其他的时候呢，我们也常常炸死了好几次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觉得怎么样能够像凯传讲说有意识到说先去探测到雷，然后再去扫雷。我觉得有几个可能是有一些认知上面，我觉得是一些基础，就是第一个就是知道关系是双向互相的，对方一定有他的问题，但我呢，我就没有吗？如果我就一直抱着都是对方的问题，关系是没有办法修复好处理好的，因为是关系的两个人都好才能处理好，只要一方有问题那就会处理不好，所以就算我一直盯着对方把对方的问题全部都改正了，还是不会处理好，因为我自明去看我自己的问题。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关系，就是要知道关系是双向互相的，那么在检讨一直指责别人问题的时候，也要花同等时间去想想我自己，我是不是也有什么问题是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呢？那这个时候当然也需要祷告，像刚刚学员讲，上帝会帮助我们光照我们，但是我们要先有这个意愿去看自己。如果我们都是看别人，然后指责别人的话，我们没有给上帝一个机会去光照我们自己，我们自然就不会去探测到，哦，原来是我自己身上有这些雷，是过去这个家庭过去的发生一些事情埋下了这些种子，埋下了这些地雷，然后我一直都没有意识到它，也没有去处理到它，然后对方就是不小心踩上去了，然后我就开始怪他。其实我呢，平常一直都在这个两个人之间一直摆了好多地雷，但是我也是我的责任嘛，我怎么可以都是怪对方呢？所以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有一个愿意负责任的态度去看待关系，知道这是双向的，我也有需要去检讨的地方，去看的地方。那有些地方我看不明白，我求上帝帮助我。有时候对方也可以帮助我们去从他们的反应去让我们注意到自己一些，比如说他就注意到为什么我每次出门前就这么着急，有时候很赶可以说得通，有时候不赶的时候我还是这么焦急，他都给我的回应，我就会去想，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开始去注意到自己，然后去祷告，去问上帝，那上帝就会后来让我看到说，啊，这么久之前的事情我也都忘记了，可是那个情绪还在，那我们就面对他祷告，慢慢这种情况就会比较少，或是在我在发作的时候，我们两个就不会当作不知道，我们都知道怎么回事，那也会比较好的一点的应对，他也就会知道说啊，我可能又按钮又按下去了，那他就对我也比较有耐心，然后我自己也要学习控制我自己的情绪。意思就是说，我们双方如果都意识到我们关系当中有哪些这些按钮，有些地雷，我们就可以避免掉蛮多的不需要的争吵，可能吵也没有结果的，因为那是一个埋的地雷，两个人炸死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的事情，就没有必要去花那时间去在那边争吵，而是能够冷静下来回想自己这为什么会这样，像薛仁刚问上帝说，我为什么会有产生这个情绪，然后请他帮助我们，有的时候上帝就会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啊，原来这不都是对方的问题，我们自己有我们相当程度的责任，很负责任去看这个事情，然后把沟通出来，重点是自己发现要学员讲，你要跟你的对方另外一半讲，另外一半才说，啊，原来如此，一个恍然大悟，后面就知道就是能够去坦然去面对，啊，也不要去想要去改变对方，对方埋下时间这么长，你也不要想一天就把它扫掉，包容，然后就是理解，能够理解他的情绪，理解他怎么来的，那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主生命
一张照片中，一位年轻的女人深情地望着一个小男孩，双手抱着孩子，而小男孩的手呢，也紧紧地勾着他的脖子，双眼望着女人的脸庞。看到这张照片的人会怎么想呢？第一种想法，那一定是一对母子，年轻美丽漂亮的母亲抱着自己如天使般面孔的儿子，那份母亲的爱仿佛透过照片可以直接看到人的心灵，让看到的人内心也充满着浓厚的爱意。且慢，同样一张照片还会有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反应。这个妈妈在炫耀什么呢？ 炫耀她生完孩子之后还有这么苗条的身材。炫耀就是她才会生儿子吗？炫耀她可以骨肉欢聚，而让那些没有孩子的或者有孩子不能团圆的母亲的心碎成玻璃渣吗？同一张照片流露出的完全不是爱，竟然是极大的恨。照片毫无改变，但人心却能感受到极端的爱与恨。原因当然不在照片，而在人心。这样就比较容易明白为何圣经中记载，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医病赶鬼行神迹，所作所为都是在救人爱人。但本来还振臂高呼拥戴他作王的众人，没过多时就成了站在那里疯狂地喊着把他钉死十字架的人。真神、真爱、真理都没有改变，而唯一不同的是人心。纯洁的心能看到更多的纯正，弯曲悖逆的心所看到的全是邪恶。上帝的道也如镜子，时常照出人的心。圣经箴言书十六章二节这样说：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聆听德沃夏克的《自新世界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就如同人生旅程，经历了春夏秋冬，曾在患难中，仍然带着些许盼望的天堂七步，到充满希望之光的思念永恒故乡之情。曾在苦难中经历挣扎，痛并快乐着的舞蹈人生，乐曲又将我们带入了念故乡的主题旋律。但此时却似乎拥有了田园般的气质。 魂曲瞬间变成了摇篮曲的味道，仿佛得到安慰的灵魂再一次的安息在永恒美好的家乡，彻底的平复了人们的内心。它安抚着夜晚那一颗颗无法入眠的心灵。其实一个作品对于聆听者来说，不同的经历会有绝对不一样的听见，任何一次解读都不会是相同并圆满的，每一次聆听都可以依旧重新学习和重新感受。人的真正故乡绝不是那无法脱离生离死别的尘世，生命的永恒归宿就是耶稣基督为了世人献上神儿子的圣洁生命所换来的真正永恒美好的家乡。在漂泊不定的人生旅程中，有上帝陪伴在旁的看守与同行，就算有患难，人生还是可以伴随喜乐的乐章翩翩起舞。当心灵从跌宕起伏中再次回归安静平稳，信靠顺服的生命就这样渐渐地被磨砺出来，也能够在这黑暗的时代散发出一抹来自天堂的荣耀之光。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